波波
波波
波波，
欢迎收听
波波小电台。
人软话很多。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天台二锅头。我呢是上期给大家留了一个悬念，然后在千呼万唤中决定出来给大家讲一讲我是如何从一个视线朦胧的少女变成了现在视线非常清晰的少女的上上。下面欢迎今天跟我一起聊天的这位主播。欢迎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廖思琳。
哦，好好好，一如既往，非常简洁有力。
没有，我是想跟上上形成鲜明的对比。上上那么一长串自我介绍之后，嗯，对，
嗯，好，留下。
我很简单。
好，嗯。然后，如果大家听过上一期节目，在大概50多分钟的时候，会听到我这个人是。自己给自己立下 flag， 说下一期我一定给大家讲一讲我做近视眼手术的经历，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干货。然后因为就真的有人在问，然后就搞得我必须要看节目，其实还挺好的。
对呀、啊嗯，说到做到，君子一言。
不要轻易的立 flag。我呢，就是在4月30号的时候、做了一个算是。人生中比较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我决定会把我10余年来的一个近视眼把它做掉，让我从此之后再也不近视。
十余年？
对，我是从。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近视？
我戴上眼镜应该是在初二的时候，好像初一的时候还硬扛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初二就
跟我差不多
扛不住了。然后就是
为什么？因为坐在教室的后排是吗？看不见黑板。
因为我开始我不承认，因为最开始就是
啊，真的吗？
就是最开始初一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自己近视。然后虽然我知道我周围有近视的朋友，但所有的近视眼最开始是不会很排斥近视这个事情的。你甚至会觉得别人戴眼镜哇，好好看。所以我当时
对对，那就是当时的我。
我怎么这么看戴个眼镜？
对，
然后说啊，我什么时候能戴眼镜？其实内心还是充满了羡慕，但是也没有说一定要把自己非搞近视，就也没有那么刻意。可能就那段时间我不太注意用眼，就是眼睛离书本离得太近，然后经常在非常昏暗的光下面去看小说啊，还是看写作业啊，就这种导致我的眼睛视力越来越差。但是我没有发现，就是我最开始发现这个事情我近视，是因为。有一次班主任说调座位，然后他突然把我调到了就是倒数第二排，我不知道，然后他在黑板上开始写字，写今天的家庭作业和那个下晚上的那个课程安排，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怎么看不太清，我当时觉得我眼睛是不是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突然变模糊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班主任说了一下，说我在那个位置我是看不清你写的东西的，就是周围都有重影。然后班主任就直接跟我说你近视了就配眼镜吧。我当时就觉得不，我没有近视，就是因为眼睛有问题，你要不要往前调一下。然后他说你去配眼镜，你去配眼镜，都这样。然后我当时觉得内心就是受到创伤，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如此敬爱的班主任居然这么狠心对我这样一个好学生往前坐一点不好吗？就非要硬逼着我走上这条路。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妈说了，然后我妈就虽然非常不愿意，我也不知道家长什么心态，就是她一旦知道你近视，她不会说马上带你去配这个眼镜，她也不承认。然后、也不是，她就会说你肯定是什么坐在后面太远了，你以前看得清吗？我说以前还好。她说你还是坐太远了，因为他不会马上带你去配眼镜，因为他们就有一个误区，会觉得就是你如果一旦戴上眼镜，你就永远脱不下来了，就 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去戴，然后你度数会不断不断不断上涨，就你就推不到。
其实这个是错的，
对，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事情解绑了，所以他们就非常不愿意。嗯，你刚才就是
我了解到的知识是，其实戴眼镜是对你的近视度数不会进一步加深有好处的，就是因为如果你近视了看不清了你还不戴眼镜，你就会把你的眼睛就是尽量的努力会想让它看清嘛，然后有的时候眼睛就会变成那种曲曲眼，就是那种你把眼睛眯得很小很小然后想去看清的那个状态，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还是会，就是我不知道具体的科学原理是什么，但是也许你不戴眼镜你会让近视的度数继续加重，对，但是如果你戴上眼镜，像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我也是大概初一初二的时候开始戴眼镜，然后那个时候我才150度左右，然后一直到现在我的眼睛也，对，我感觉我应该是到高中的时候长到了250度，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一直保持250度就没有变，对，也是就是平时一直都戴着眼镜，然后度数也并没有加深，是这样，对。然后我想先回顾一下之前珊珊一开始说那个，就是真的我在初一初二的时候刚开始戴上眼镜，虽然我只有100度，然后但是我能戴上眼镜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喜悦的，因为之前看到班上同班同学，特别是小学的时候，小学根本没有什么人近视眼，也没有什么人戴眼镜嘛，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小学有一个同学，他是眼睛可能有一些先天就是遗传上的一些问题，他需要戴一个眼镜来去帮他调整，然后我小学的所有的同学里就他一个人戴了眼镜，然后觉得哇好酷，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潮这么帅气的单品可以戴在头，就戴在脸上跟所有人都不一样，所以说其实到了初中我刚刚有一点点近视的时候，然后也是因为就是座位调到最后就看不清黑板，然后就配上眼镜，就其实还蛮开心的，对，就你说小朋友的心态哦，真的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嗯，
对，就没有想到10多年之后你要为此挨上一刀。我最开始配眼镜，对，
继续，
我最开始配眼镜也是跟你一样，就是从100度，但是我真的很惊讶于你居然一直能保持在250度，牛，真的牛！我就是眼睁睁的看自己从一开始100度，然后200、300、400。我在做手术，对，我在做手术之前，我最后测的，
你做手术的时候是
测的视力是，其实我当时去检查，哦，这里就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诚心诚意的想去做近视眼手术的话，你在手术之前其实有大概两次。应该一般来说是两次，有时候甚至是三次的非常全面的一个眼部情况检查，就是会检查非常多的指数，包括你的度数，你的眼部眼底情况，你的眼压，然后你有没有散光眩光那些情况都会给你检查一遍。然后我最后去检查的结果就是我一只眼睛是一个眼睛是575，一个眼睛是450，对，
嗯，
然后但是因为我左右双眼是有散光的，各有100度散光，然后他会把100度散光这些加在上面，就变成了一个是550，一个是675，就是还是蛮吓人的。你想，这10多年来我经历了什么？我的度数一直往上涨。
对啊，
我大
你是不是确实就是常常会有一些不太，健康的用眼习惯，比如说我举个我的例子，就是在那种初中高中家长呀老师不让看小说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偷偷的在被子里面然后点着一个很小很小的灯，
对，
然后看、
就是、我
看书看小说，
是的
是吧，
看 很久，
然后对，然后我到后来就是会自己有一个那种小的 MP4， 就是当时还不太用手机嘛，就流行我把自己想看的电影下在小 MP4 里，然后也是晚上的时候就用那个小小的屏幕然后就看电影， 估计那个也还挺伤眼的，就在一片黑暗中嘛，因为也不敢让别人发现，特别住学校宿舍你都蒙在被子里，又不敢让那个查寝的老师发现。对，
是的，我也是这样，就是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导致了我如今成为了一个高度数的人。其实我觉得周围有好多朋友差不多这种，然后我算是一个度数反正稳步增加吧。然后我为什么想去做这个近视眼手术呢？其实我从去年开始我就嘴上一直在说啊，我要去做手术，我要去做手术，但是自己就是不太会真的去马上行动，我是个执行力没有那么强的人。然后在今年的话，我想就刚好五一，然后我再加上我可以请一到两天假，我刚好凑一个星期。然后我在想就是之后再做的话，好像今年没有那么长的假期了，而且天气还行，就干脆做了。然后我在做之前我也是思考了蛮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戴眼镜的不方便真的会真的有点比较影响我的日常生活了，所以我决定还是赶紧做。
对，
一个是那个
你上一次也分享过就是摔的那
次。对，我有一个星期之内摔了两次，就是导致我眼眶周围是青的，然后腿上也撕破皮，然后我妈觉得我眼睛有问题，我说我眼睛确实有问题，然后我就决定去做。还有一个就是我的那个鼻梁那一块，因为长时间戴眼镜，其实鼻梁就是你的眼角处就会觉得有一个黑色的那种暗暗的那个印子在那，就是长时间那个鼻窦压在那儿，对，那个地方就会颜色比周围深很多，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特别是在武汉这么热的城市，然后你的汗一流下来，然后你那个鼻托吧又往下滑滑一会儿，你就给它顶上去，但是你又会觉得很难受，特别是如果你化妆的话，你的化妆品会把鼻托那块全部染得很脏，然后反正你取和戴都不方便。然后反正我觉得
我还以为你说武汉特别是夏天太阳很大，然后一直戴着眼镜
会有一个
会晒出一个眼镜
的形状的晒痕，也是有可能。你这个
然后转念一想我转念一想，可你刚刚说那是黑的呀，但如果晒的话那不应该是白的吗？别的地方是黑的，那是白的，
就那块是白的。其实那样也蛮萌的。还有个什么，我有点记不太清，
打断了你的思路。
对，突然忘记思路，反正就是这些原因综合吧，然后我就打算去。还有个原因是我不是那个在学跳舞嘛，因为学跳舞的时候包括你运动的时候你是不太适合带框架的嘛，然后所以我后期我也是近两年才就是戴隐形的次数会多一点，我以前是从来不戴隐形的。然后自从我戴隐形之后的话，我本来觉得就是刚开始戴觉得还好，后面戴时间长了你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就是有异物感，特别是你戴那种隐形眼镜超过8个小时，你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特别酸，而且会觉得有个东西硌在你的眼睛里面很难受，这个就是那种异物感，就是因为你戴时间长了出现眼干眼疲劳这种症状。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我能问一下你之前不戴隐形和后来选择戴隐形的原因是什么？
之前选择不戴隐形是我之前有一次买过隐形眼镜，当时买的还是那种蛮贵的那种，也反正相对来说还蛮贵的那种，就是因为我自己，因为你如果从来没有戴过隐形眼镜，你刚开始戴的时候你是很难戴上去的，我一个人戴隐形眼镜大概一只眼睛就需要5到10分钟，对，我就戴不上去，就很敏感，就手指一旦碰到你的眼珠就要眨眼流泪，然后我觉得我搞不到这个，
我一开始是很难取下来，我就觉得我都快把我的眼珠都
抠
出来了，我都没有办法，我都没有办法把隐形眼镜抠出来，对，一开始的时候，
对，我是戴也不好戴，取也不好取，然后我也很着急，然后就很烦，然后后面就是隔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自己戴就好了。就是你如果戴隐形眼镜顺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眼球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就不会说一旦碰什么东西你就一直眨，就不会一直眨了。反正后面我就觉得，而且我查了一下，好像是如果长时间就是一直戴隐形眼镜对眼睛其实不好， 特别是到年纪再大一点会出现眼干症，眼干症是很难治的，干眼症还是眼干症，反正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就然后觉得那就做隐形手术吧，一定做什么，做近视眼手术吧。然后我就去咨询了一下我周围很多有相关经历的朋友们，包括一些同事，然后他们给我的答复都是偏积极正面的，就是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后遗症，很小很小它的副作用。所以我就开始准备去咨询相关的东西了。你没有想过做近视眼手术吗？不过你度数很浅，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对，我度数很浅，我其实平时要是不需要把东西看清楚的话，我是可以不戴眼镜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嗯，其实你特别是工作之后，其实日常生活的话不太说需要特别特别度数特别特别低的那种眼镜，就是你正常我觉得一到两百多度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视力范围。但我这种就不行，我这种就是取了眼镜我就是真的就是五米之内不认人，然后两米之内两米之内就是不认识 认不清这个人，然后五米之内是男女不分人畜
不分，
你完全不知道过来个什么东西，但是你又很尴尬，要长时间保持微笑，因为你怕遇到了熟人别人跟打招呼你并没有注意到，就很尴尬。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近视眼手术趴。首先第一个环节，噔噔噔，哪些人适合做近视眼手术呢？给自己配音效。首先呢，
好的，好专业哦。对，很像那种科普小贴士，
科普小知识。
对
小知识来了。首先就是年龄的话一般是要求18，然后到我看到有的上面写的是50岁，但我觉得60岁应该也差不多，就18到60岁之间吧。因为但是如果你的年龄真的偏大，可能那些人他可能觉得没有这个需求。然后第二个就是
不是说等那个年纪大了会出现老花眼嘛，然后老花眼可以把之前的近视眼抵消。
这个我问过，但是好像当时那个医生说这个事情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大家是根据这个常理是这样推断的，但是他怎么辟谣的他也没具体讲，反正他只是告诉我说说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因为你近视所以导致你年纪大了老花体现不出来，这个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可能会有影响吗？可能也会，
因为
也会有一个部分的影响。
对，因为老花的原理不就是你会变成远视眼吗？就是你看东西啊，看书看报纸都会拿得很远看，然后近视眼不就是你看不清很远的东西，你就所有东西都要拿得很近吗？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近远相敌是吗？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是告诉我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不要扯到一起。具体他也没有跟我说是有什么样的机制在里面。然后第二个满足做手术的条件呢，就是你的度数要稳定一下，就是大概是2年之内，就是还是2年以上，至少2年之内就是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动，你的度数要是稳定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根据你的眼部情况，比如说如果发现角膜特别薄，然后你有一些比如说白内障啊结膜炎啊这种眼部疾病的话，你也做不了，就大概是这样几种。然后没有这以上的话，你的眼部情况就是你的角膜厚度和你的眼压和你的瞳孔大小都是在正常的数值情况下，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是可以做手术的。所以在做手术之前的话，对，你要大概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去一个医院去进行相关检查。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我第一次去检查的时候我是准备说一天之内选择2家医院，然后什么分别比较一下呀怎么怎么样啊，结果我去了一家医院我就搞了4个多小时，然后实在没有力气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第二家医院，然后我看到人也蛮多，就想算了，就在这家吧，然后我就定下来了。然后就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发现我的眼部状况是 OK 的，可以做的。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会给你一些那个他们那边小册子，跟你说一下你可以确定一下你的手术方案。因为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3种嘛， 一种是飞秒，一种是半飞秒，还有一种是那个晶体移植，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三种。那么就这里就出现了
晶体移植是什么，
噔噔噔，下面出现第二个板块，选择什么类型的手术呢？加这个分段的这个东西，哎，真的是好。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第二个板块，我们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手术方式。因为首先就是飞秒和半飞秒，应该是我感觉是十年前就已经有这两个手术了，现在发展来说应该是非常成熟的两种。那就先说一下晶体移植。晶体移植的话就是也是其实说起来好像是最近两年比较成熟，我觉得应该是最近五年之内，五年前就已经有这个东西了差不多吧，具体时间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没有查相关的东西。它就是说它的原理就是把你的角膜给它开一个小口子，然后把它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小的那种像一层玻璃纸一样的东西，哎，就是透明的给你塞进去，它可能就像一个小小的镜片一样，它那个具体材质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然后把它放进去之后再把那个外口给它盖上，就是它只是切了个小口塞进去然后再盖上。但这个的手术难度技术难度会比较高，因为它涉及你放的位置准不准啊，怎么怎么样要调整啊，这个手术相对来说时间会比较长，大概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吧，至少是三十分钟以上，然后它的难度也会更难一些，价格会相对贵一些。这个就是晶体移植，有点像是放了一个，你就像自己想象可能放了一个小小镜子一样的，但是那种软质的很薄的东西进你的眼球，让你不再近视。对，大概是原理是这个原理。对，然后其他的就是飞秒和半飞秒是很早之前的手术，十年前大概就是我周围就有人叔叔阿姨去做了，到现在视力依然保持得很好，也很多。飞秒呢就是那种它跟半秒不太一样，飞秒是把你的眼睛就是拿了一个激光在你眼睛里面噔噔噔一圈圈的打那个点点，然后感觉是把里面有一个东西怎么说，感觉是打薄了，然后再把一个东西把它抽出来，然后你的眼睛就晶状体是变薄了的。然后另外一种半飞秒呢，就是首先是这是一个晶状体，你首先拿一个刀咻把它切开，把它就是也不是完全切开拿出来，就是切个口子把它翻过来，把盖给它翻过来，打开它的盖盖，然后再拿一个激光滋滋滋滋滋滋滋在那个切开的切口部分进行点点点点点，有点像烧灼一部分东西，它就变薄了嘛，烧灼完了之后再把那个盖再给它盖上刷上去，就是在它盖上去安抚一下它，然后这个就是这样的话你的那个晶状体也会变薄，你的眼膜也会变薄。
我想问飞秒是哪两个字啊？
飞秒是飞起来的飞，秒速五厘米的秒。
对，所以它这个飞秒指的就是这个手术的速度是吗？我不知道，还是那个激光的速度。因为我一直在思考飞秒半飞秒难道就是那个速度就像飞一样秒数一样然后就做完了这个手术吗？你有去查这个吗？就是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没有，应该飞秒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我查一下，现在查一下为什么叫飞秒。
我
这样说，
对，现在查一下。
飞秒
突然蹦出奇怪的疑问，
为什么叫飞秒？真的有人去查过这个问题。飞秒是对飞秒激光的简称，说跟没说一样。然后我看到科普中国有人说一飞秒是一秒的千万亿分之一。
哦，所以飞秒它是一个时间刻度的单位。
它是一个时间刻度的单位，但是我不知道是跟这个手术有没有相关性，是不是因为这个。
OK，
好像也
好，我们回到对回到继续的
好。 就大概是三种，但是你是不是都能选呢？也不是，它是每一个都有要求的。相对来说，就是如果你的度数大概在600度以下的话，你是可以选择飞秒的，就是我说的一个小切口，然后在里面就是激光会就滋滋滋滋，然后会把里面一个东西取出来，然后相当于给你拿掉了一个凸透镜，你的眼睛就没有那么近视了，一个小小的东西。这是你600度以下，如果你有眼睛超过600度之后，他会建议你做半飞秒。600度到800，
所以
600度到1000大概样子，600到800之间吧，差不多。
你也没有超过呀。
我是因为加了散光，就是我是自己近视，对，一个是500多，一个是400多，然后双眼各加100度的散光，就一个一只眼睛超600，然后他就会建议你做半飞秒，就是像我这样切掉，把盖子打开，然后再把盖子还合上，把那个东西相当于给它通过激光把它削薄了，再给你盖上。然后如果你的就是眼睛大概在1000度左右的话，就是眼睛比较高度近视的话，他会推荐你去做晶体移植。但是我看到做晶体移植的人并不是很多，首先是因为他的做的时间比较长，技术难度会更高一点，当然也会更贵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另外呢，就是因为晶体移植它这个虽然它是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也算成熟的，但是可能有的人心里还是会有点怵，因为毕竟它没有像前两者就是已经发展了10年以上，会有一点点的担心吧。然后我刚才说就是晶体移植是会做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前两者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时间大概就是你不包括前面那种杂七杂八去检查的话，从你推进手术室到你出来的话，可能就是真正做手术的时间只在5分钟左右，就很快，就5分钟大概你就已经完成这个手术就出来了。所以就你也过程里也不会是特别特别难，就是难受的时间会比较短暂。因为我后来想，真的让我坐在那儿，他在我眼睛上搞半个小时，我可能整个人会疯吧，我就也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然后就是但是晶体移植有个好处，
让你盯着他不动半个小时，不要动半个小时，可能真的会
一只眼睛，对对，他是一只做的，然后我可能整个人会崩溃吧，我很紧张，眼睛又这么精密的地方。然后晶体移植有个好处就是它是可逆的，就是如果你之后你的度数增长了，或出现眼睛出现其他的变化的话，你那个移植进去的这个东西是可以调整的，它有个可逆的状态。但是前两者是不可逆的，前两者就直接削嘛。就一般来说是不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手术，但是也看你的情况吧，如果你恢复得很好可能也可以，但是我感觉很少人就是去做二次手术，也很难就是有人真的刚做完手术然后不出一段时间又马上回到你之前那个那么近视的状态，也很少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可不可逆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根据我的眼睛情况，我最终选择了什么手术？刚才给你们讲的知识点还记得吗？
A 飞秒， B 半飞秒， C
晶体移植。
对，如果听到这个听众朋友们，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我们会有上上
口头鼓励3秒钟，你真棒，
对对，欢迎大家踊跃跟我们互动，而且在听这期节目的过程中，我们还可能会不定时的出其他的题目哦，
一样答对哦，
好，继续。一定要答对哦，看看你有没有在认真听讲哦，小眼睛有没有看老师，不对，小耳朵有没有听老师。
你要认真听题，这是一个潜藏的知识竞答，看你是不是在认真听。然后这里还是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继续讲。然后我选择的是半飞秒，对，你有没有答对呢？
对。
然后说的莫名其妙，然后就是我选择了半飞秒手术之后呢，大概他会给你约时间，你这个时候就要定你的手术时间跟你的手术的医生了。 就是然后你就、
嗯、
对他，然后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医院里面哪些医生是特别特别的厉害或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做一个这方面的了解，我就是看到我前面的一个人，他就是在跟就是科室的一些医生跟他对接的时候，他说他上来就说，哎，我要张某某医生给我做手术，然后上来就说，然后
原来是简单的答案。
嗯，
好，继续。
然后他在说的时候，然后因为我没有听清楚他那个张某某是谁，因为我也不是很懂，他上来就说我要张某某的手术，然后他刚在我前面说完要走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了他，我说等等，你刚说谁？他说张某某啊，张某某啊。我说他很好是吗？他说挺好的呀。然后他就走了，然后我就上来就我要跟他一样的。然后那个人说
你好像那个食堂点饭，就是我站在后面一个，然后我太纠结了，我都不知道该点什么饭，然后前面一个人他就很自信的说、
嗯、
上来说我要这个这个这
个
这个
饭，
然后要了一通拿走了，然后我到我之后我就跟那个食堂阿姨说我要跟他一样的，
对，就跟他一样。然后上来说跟他一样，哦，他就愣了一下说
嗯，
也是张什么什么医生吗？我说是的。他说好的，然后我就跟他约了具体的时间，然后后来我就是路过他们一楼的那个相当于文化墙的时候，我就发现张某某医生是他们所有的医生就是站一排那个照片中站在 C 位的那位，然后我想他肯定很厉害，肯定是很厉害了，然后我就觉得嗯还是跟着他们学是没有错的，然后上去就听了这位张某某医生，但是他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像这种他应该算他们医院的一个名师了，像他们这种知名医师的话就是不会在五一期间，
会贵一些，
对，一个是会贵一些，第二个是五一期间好像没有排他的、
嗯、
所以我只能约到4月30号，我觉得五一期间他们可能出去玩了、
嗯、
就是他们自己并不想这么累，然后只能约4月30号他的手术，就约了4月30号上午。然后这里有一个收费的其他项目、
嗯、
就是哦，这里说一下之前的手术收费，就是我当时的那些手术的话是对于我的半肺秒来说有三个档次，一个是1400，一个是1700，一个是不，一个是14000，一个是17000，一个是20000，就是大概的一个价格区间是三种。然后区别他说14000的那种的话，就是最低的那个档次的话是对你的那个就是眼睛的那个焦点是用手动，就是原始的是那种医生根据你的瞳孔情况手动定焦，然后第二种中档的话就是机器追踪你的那个焦点进行定焦。
哇哦、
嗯、然后第三种的话，第三种和第二种一样也是机器追踪，那我就问后面两种有什么不一样吗，然后他就说什么、
嗯，
他自己说的也不是很清晰，他就说可能第三种他的夜视效果会好一点，就你做完之后。然后我当时觉得毕竟是眼睛这么精密的地方，虽然说这个我觉得可能第二档跟第三档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人嘛就觉得唯一的一次近视眼手术还是想做更好一点的，然后我还是去做了最贵的那一档。嗯，然后就、
嗯、要爱自己。
对
是对的。
然后就当时加上那些费用和优惠，然后另外还加上一个特殊的费用，就是因为张某某医师，就是如果你点他的话会有一个项目，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这个项目的，叫点名费，就是800块钱。
哦，
就是如果你不是说要张某某医师，你是当天值班的那个王某某医师，他好像也还可以，也挺厉害的，但是他可能就他这个是有点名费吗，他这个好像就便宜300块钱还多少，如果你自己要单点你要那个医师给你，就你要他的话就要交那个800块钱，其实这个费用是很值得你去深思的，这个肯定是医院内部自己定的一个规则，但是你从一个消费者就是正常的这个项目来算的话，这个是不应该是消费者自己承担这个东西的，但是点名费这个东西哎就怪怪的，而且这个医院又不是那种公立医院，然后我当时觉得还是选最好的医生吧。 对的，因为他也是莆田系的、
嗯、
我后面看了一下，虽然他近视眼手术已经做了很久很久，很有自己的历史，然后 反正然后我就定了一下这样的时间，满打满算价格算下来的话，包括你的检查费用就还是减免的，然后你的点名费、你的手术费，包括你之后的拿药，你要拿大概6瓶到7瓶小的药水作为你术后的一个恢复使用的一些药品，大概是3-400块钱，加起来一共花了，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是18700块钱左右。这是我的所有的费用，对，我把所有的费用全部加减，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些都做好之后，我就默默的等待我的手术时间。在手术到来之前的那个星期，他会提醒你说每天要注意你的睡眠时间，不要老是熬夜，然后每天都先滴一下他给你的2瓶药水，一个是人工泪液，一个是那种消毒杀菌的，每天都要滴不超过，就是3天之内要不低于12次，要保证的眼部环境是非常卫生的，然后每天做一下视力训练，比如说远近来回的看。然后我就反正我没有怎么做眼部训练，反正就到了当手术的那天，然后当当当当，第三趴，
当当当，
手术时应当注意什么呢？
嗯哼，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三趴，可能有的人也并不知道前2趴已经忘记了是什么。然后到了
随机抽查，上上做的手术是哪种手术呢？
哪种手术呢
？A 飞秒 ，B 蛋飞秒，C。
晶体
移植，请回答。
你猜对了吗？附加一个问题，他花了多少钱呢？还记得吗？
他花了多少钱呢？你还记得吗？哎，29388。B，
这么详细？
你说。
B， 18700。C， 15362。天，请回答，
请
选出你的正确答案。没有想到听个节目还要做题，头很疼。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手术当天。手术当天呢，跟我排的时间是上午10点，然后我去了之后又做了一次简单的一个视力测试，就大概看一下你的眼部情况啊，就是什么，还是以前的老检查，只不过做了一遍。哦，这里提醒一下，就是不管你是在定手术方案之前的检查，还是在你去手术当天的时候，你在这一段时间内，就是你在做手术的时候，至少要保证你至少一个星期是没有戴过隐形眼镜的。因为你一旦戴隐形眼镜的话，你去再去测你的当时的眼睛的情况度数的话，可能会出现不准的情况。
诶，这是什么原理啊？好神奇。
我也不知道，我第一次去检查我的眼部情况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前一天戴了一整天的美瞳，然后我去检查的时候，我就说一直觉得眼睛很干，就是有异物感，因为我前一天戴时间长了，然后他就说让我下次重新来把某两项重新做一下，因为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偏差，虽然偏差可能会非常小，但是为了防止嘛，他要去根据你的眼睛度数、角膜情况去跟你估摸你要切多少，你要做多少那个度数。因为怕有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些误差，所以你在做手术之前至少有一个星期是不能戴隐形眼镜的，戴框架，对，而且不要化浓妆，就是保持眼部环境的一个清洁干净卫生吧，这个要提醒一下，不然的话你就要重新约时间。
化浓妆、化眼妆真的还挺明显的，就我感觉我之前每次化一下眼妆之后，我眼睛就会很不舒服，就会觉得眼皮很重，然后有的时候还会长那个就是小那个叫什么来着，
脂肪粒
、对对对，就很明显，对
对，而且就是有一些眼妆它是会把那个眼线画到你的什么内眦皮里面，就是把那个要把那个下眼皮给你翻出来，
对对对，
特别是画那个内眼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笔尖要戳到你的眼睛里面去了，
是的，
就还是对，这还是蛮吓人，感觉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负担。你如果要做手术，肯定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眼部情况。然后，
对，
然后手术当天，你就，要准备一些额外的东西。我当时没有准备，是临时去买的。你要准备一个大的遮阳帽，就是没有也可以，但是你要至少准备伞， 因为你要考虑天气、
嗯、
如果当天是阳光明媚的话，因为你做完手术出来是畏光的，所以你要准备戴个遮阳帽、
嗯、
墨镜是肯定要有的。不过墨镜的话你可以提前跟医院沟通一下，因为医院有的是会提供墨镜的，然后你是不能够见光见强光的，眼睛会很疼。然后第三个就是尽量穿的是那种穿裤子，然后穿的轻便一点，然后外套好脱好穿的那种，不要穿裙子啊或是领口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尽量舒适。嗯，然后有一个皮筋会把你头发，一定要带个皮筋把你头发可以扎起来那种。然后手术当天是要纯素颜，脸上什么都不能涂，你可以用清水洗脸，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要搞了，也不要在脸上涂那种保湿霜什么的，就是让它维持一个干燥的一个环境，然后什么都不要弄，然后就这样去医院就很好了。这是大概的一个你需要准备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去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在那个手术室外的一个长椅上去等待，因为有很多人在那等。那叫到你的号，叫到号了之后，你就会从一个小的走廊进去，给你穿上那种无菌的衣服啊，戴上一个帽子啊，怎么怎么样，然后鞋套什么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护士，会有一个护士会把你让你躺在床上，然后开始拿那个像针管一样，但是可以滋出水来一样，就是吸你的眼球。真的是，我知道有那种市面有卖那种洗眼球液，但是这是真的，有一个人真的开始给我仔细的洗我的眼球，就是他不停的那个针管的在喷那个小水柱，然后他就让你上下左右看，就把你的眼球周围就洗了一遍，就会觉得哇，就感觉还蛮爽的，现在觉得洗眼睛还蛮舒服的，
眼部 SPA， 嗯，
对对，就给你冲洗，冲洗完了之后你就进去继续往里面走去等待。然后会有护士小姐姐过来，然后给你的眼睛滴麻药，就是眼部手术，它不是拿一个针去什么戳你的眼睛给你挤麻药，它是一个眼药水，就是滴在你的眼部，滴一会儿你就觉得你的那个眼睑处就很麻，就是有点你都控制不了这边的肌肉，因为本来是、
哦、
对，
会哦，嗯，
因为你要想。你不会担心吗？做手术的时候是那个机器对着你的眼睛，万一你到时候眨了个眼睛，那可怎么办？
对，所以说其实做手术的时候，你的眼睛已经无法控制到，就是你眨不了眼了，是吧？
就是应该也其实也可以，但就是很缓慢那一块，你会觉得眼部就是很钝，
嗯，
不是那么好，就是。不是那么像现在这么灵活，随时随地在眨眼睛，就会比较钝。
嗯，
你会觉得眼，就是它可能就是你的眼球不会感受到外界的刺激跟疼痛，不会那么敏感了。然后你真正躺在手术台上被推进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撑眼器，就是把你的上下眼皮是撑开的，就是你是不可能完全闭上，你可能会翻白眼，但是你是闭不上的眼睛的。
对，很多电影里面就有，比如说那个《发条城》，就有。把眼睛用撑眼器撑，哎，不是发条城，好像是一条安德鲁犬啊 ，whatever， 你继续。
嗯
嗯，
哦，我知道，你说是不是那个很老的那个电影？
对啊，对，
我好像看到过，反正就是把眼睛撑开了、嗯，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小姐姐在你旁边。然后我感觉他们特别像流水作业，就是我进去之前就一个人，他自己就把那个床往外一推，他自己坐
出来了。
对，没有，他没有捂着眼睛，他就是坐起来，他自己走，因为他不影响你身体其他部位，就是眼睛有点看不清，他自己可以完全直立行走，走进走出。然后下面一个、
嗯、
可能就下一个，然后就到我了，然后确认我的一些身份信息啊，然后知道我躺在那儿，然后就开始灯光一打。把那眼睛撑开，然后只露出一只眼睛对着那个医生，然后就开始上面进行操作。最开始就是我上期节目其实聊到过，我这个半分秒最开始是要把那角膜给你掀开嘛，给你切一个口子掀开，所以我就感觉他说眼睛不要动，看着前方，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红光的闪烁的一个东西，会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啾的一下把那眼球给你吸住，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能听到机器在里面运作，你会觉得就眼睛特别疼，感觉像那个你知道那个红酒的那个红酒塞的那个起子吗，就是在拧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有、啊、眼睛里面拧，但是 但是没有那么疼啊，就是在我是感觉有东西在里面拧，但是是在我的承受范围内，我就因为我当时可能真的是有点紧张，因为那个护士小姐姐一直说你放松深呼吸不要那么紧张，我可能当时无意识的就觉得很慌，然后心跳就很快，然后她拧了一会儿结束之后我就好了，但是不影响我的视力，我以为拧完之后我会看不见，没有，拧完之后我还是能看见，只不过就是感觉眼睛
很糊，被拔出来了，
你就会觉得能看见光，但是周围一切都非常的模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睁着模糊的眼睛，然后就进行了下一个阶段，就是把那个盖盖掀开，然后让你盯着一个点点，你就他会说让你盯着那个绿点不要动，千万不要动，然后就开始有听到有个烧有一点点烧焦的那个味道，你闻会闻到一点点，然后就然后等滋完了之后，我就自己因为我自己内心也蛮害怕的，滋完之后
对，
然后你就会听到就是那个很温柔的有一个小刷子在你眼球上轻柔的刷动，应该就是把你那个掀开的那个盖盖给你盖回去，然后给你刷刷刷盖回去之后，那个瞬间还是可以的，盖回去之后我觉得天哪我要瞎掉了，我什么都看不就是你能看到光但周围一切都特别的模糊，然后另外一只眼睛同样就是这样的操作，我上次节目也说了，就是你盯那个绿点的时候因为你很容易紧张，导致你虽然有时候看到它没有动，但是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自己动了，你可能就是眼球一直在晃动拼命的晃动，就是不能晃，对，再加上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你不能够眼睛你不能够一直晃好不好，然后我就更慌了，我就想那你还这样说我就更紧张了好吗，然后反正后来我就努力让你盯住一点，就是你要就是蛮集中的去盯那个点，就不能够眼珠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他可能就把握不准。
我有一个问题，你都说你是那个模糊不清的了，就是看的都不清楚，那你怎么能够很清楚的盯着那个点呢？
就是因为那个点就是特别特别近，就可能它已经近到你的眼睛只有一点点距离了，就是我看的时候是一个我只能看到那个机器的内部有一个点在闪，你做完你肯定看不到的，但是你就是你是近视眼，但是你把手机你把手捏你自己你只有比如说10厘米你还是能够看清你的掌纹的，就是这个还是能看清的，就不影响，对，然后
所以应该是他把那个机器的那个点放在了一个在这个手术做的过程中无论怎么样都可以看见的一个状态，然后让你盯着它，
应该是很近的，他那边自己有个放大镜，然后就只是双手在动，应该有显微镜去观察我的眼部情况，然后做完之后我内心第一个反应是MD 我幸亏只做了5分钟，做半个小时我要疯掉然后结束完之后我就自己出来，然后就是双眼流泪一直往下淌眼泪，然后出来之后面无表情坐在那儿，然后那个护士小姐姐过来帮你滴一种眼药让你滴一下，滴一下你在那儿静静的仰头静置一会儿然后再出门，
哎，我想问，上次你是自己去做的手术吗？没有朋友陪你吗？
有朋友一起，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你怎么回去？你要想，你自己一个人就是，你可能出来打车就非常的还是有点危险，摸黑打车，摸黑
假装是盲人，
然后反正出来之后，我觉得跟盲人没什么差别，你就双眼狂流泪，就是你控制不住自己，就是眼睛一直往外淌眼泪，是不是就时不时就容易淌眼泪？然后我就马上戴上墨镜啊帽子啊伞啊，然后就当天阳光非常大，然后一出来我觉得一点光，然后我就觉得一点强光眼睛就很不舒服，然后回去之后我就反正回去之后反正术后刚开始还好就是淌眼泪，但是术后的2个小时之内就是你可能麻药劲儿可能十几分钟做完就过去了，你会经历一个非常难受的时期，你的眼睛会特别特别酸，超级酸，酸到就是酸到你的太阳穴是跟着疼的那种，你就觉得眼睛特别酸，就一会儿酸到你就整个人就不行，然后那一阵过了之后你又好了，就一会儿一阵一阵的酸酸酸，特别酸疼，但是这样的情况大概也就持续个1个小时左右，它又就会消失了，你就不会那么酸疼了，你就恢复正常。
那真的恢复得很快，其实，比起拔牙。 我拔一颗智齿，我疼了三天。
那你这个还是蛮狠的，对。但是你就是，反正刚开始那会儿你是不愿意睁眼睛，你就不想看，什么东西都不想看。然后等那个酸、很酸的那个时期过完之后，然后你的眼睛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就是一会儿它就自己流泪，一会儿就自己流泪，就不会这样了，就不会那么敏感，就迎风流泪那种。然后这个时候你突然睁开眼睛看向远方，你就觉得哇，世界如此清晰，怎么五十米之外的地方我都能看得到？对，就是怎么会这么清晰？你就会觉得哇，好神奇，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戴了隐形那种，就很清晰。但是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并不是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就恢复到0.8，两千年0.8左右。然后事后一天会让你去复查，复查之后应该就差不多两只是1.2左右。然后我们进行到第四部分，术后的恢复和注意事项有哪些？当当当，
当当当当。
好，既然进行到第四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对第三部分进行一个小小的提问。
对，请回答，
请回答，请问，为什么呢？半飞秒手术，
上
你
说。
好，我先问一个，半飞秒手术，
你先问。
跟晶体移植手术时间上大概有什么样的区别？A 没有任何区别 ，B 相差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C 相差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请回答。好，我已经出完题了，该你了。
请问，上上在做完半飞秒手术之后，为什么要戴上墨镜，戴上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A。上上是一个大明星，害怕别人认出来。B，、
A、
对，好，不用说 B 和 C 了，大家都选 A 吧。
你继续。
好。
没有 B 了吗？就这么简单吗？继续。
B
如此草率。
B 上上的眼睛在经历手术之后畏光。C。C 是什么？上上你自己说。
上上不想被别人知道自己做了近视眼手术。
好的，请选择。
请选择。好难。
好难哦。三个选项都很，对，都很模棱两可。
模棱两可。真的是有难度的题目，还可以锻炼大家的智力。然后手术之后呢，就是你会有那个大概6瓶眼药水吧，4种6瓶，然后你就会轮流滴这个眼药水，他会给你发一个那种小小的亚克力的一个小，不对，一个像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壳子，就两片，像那个镜片一样，然后你就是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用它的应用胶带贴在你的眼睛上，就睡觉感觉你的眼睛上贴了一个那种小壳子。一边一个，就免得你睡觉的时候不注意，比如说你刚做完第一天第二天 你就睡觉晚上用手去揉眼睛啊，就这种情况。
哦哦，原来是这样。有意思。
就害怕你自己睡或者把眼睛压到了，因为你那个时候可能角膜还没有完全愈合嘛。然后其实我也就戴那个壳子戴了2到3天，然后就没有弄了，因为我感觉我睡觉也不会猛揉我的眼睛。然后它会有一个复查时间表，会告诉你在手术之后的第一天，然后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3个月、半年、一年，大概就是6次左右的一个复查时间段。然后我刚好是5月30号，就是在周日的时候，就是昨天的时候，刚好去晚了一个月，我就去做了一次复查，然后发现这次复查的视力，一只眼睛是1.2+，一只眼睛是1.2。就是去查之前我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我上个星期有一个时间就是还熬了夜，就搞得很晚一个事情，所以我当时很害怕我的视力有所下降，结果检查情况倒是蛮好的。但是还是要注意你的用眼卫生，要不然我感觉我的视力还是会下降。我现在觉得自己眼睛非常之昂贵，有些活动就尽量不要叫我，
不要叫你了，
深夜出去在什么 灯光绚烂的地方，不要叫我，我的眼睛非常昂贵，这个活动还不配。然后，然后就是还要注意的点是，第一还是要少熬夜，因为熬夜我还是就是因为上个星期有一天晚上熬夜熬得蛮晚，然后第二天起来就是会觉得眼睛视力就会下降，就是我以前有这种情况，就是前一天熬夜，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视线看什么都很模糊，除非你自己就是精神很集中的时候，就看得会比较清晰，要不然的话就很眼光就会很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睡眠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还是注意你的用眼时间，也没有说那么恐怖，说你什么，哎，你做完之后你就一个星期你就什么电子产品都不能接触了，其实也没有这么严格。我大概就是做了一个星期，大概有五天时间在家，但当时做完当天，我不可能说完全隔绝手机，有时候比如我妈给我发消息打电话呀，我还是会接，只不过我就拿得特别远去瞟一眼。但是在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我其实可以短暂的看一下手机，但是不能看时间长。就是如果想做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其实一个星期是足够你恢复的，只是说你恢复之后你再去上班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用眼，比如说你工作持续四十分钟的时候，你就去看一下周围，换一下眼睛，就是尽量看远不要看近，尽量往远方去看，然后这样其实是可以的，对，尽量望远，然后你的眼睛其实是 OK 的，是没有太大问题，不会说特别影响你的工作，不用担心什么时间不够，所以选择的朋友们不要犹豫。然后第三个就是化妆，化妆的话，其实虽然也有说什么啊，一个月还是三个月内不要化妆啊什么的，但是我在一个星期之后我还是化了，就是不是，我不是说那种只要你不是很过分，比如说你就给你眼皮上简单的涂点东西然后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去把眼线画在你的什么眼睛里面，就是不要画那种内眼线，不要画在你的
对，
不要画在你的睑板线上，就可能会如果你卸妆卸不干净，可能就对眼睛有影响。还是可以化妆的，但是你自己就是啊，搞淡一点，搞淡一点。然后就是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运动是要注意的，大概是一个星期内还是三天内。反正就是你尽量时间长一点吧，一个星期之内不要做一些比较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拳击、跆拳道。对，这类活动尽量。
那你去跳舞
了吗？我没有跳舞，但其实我觉得跳舞的话，我觉得三天之后是可以的，如果他的动作是比较简单，不会有那种什么脑袋一直往下的那种动作，因为可能会导致眼充血嘛。因为有些动作可能脑袋要一直低着，然后可能眼部充血，我觉得不太好。三天之后应该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恢复是很快了。然后第五个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大概是一年之内不要去游泳。游泳就是很那个，
哦、
不要游泳。
真的？原来做这个不能游泳。
一年吧，反正我姐现在就可以了。我姐是做了好多年了。因为游泳池里面的水很多时候就不干净，细菌很多，结果它可能会进入你的眼睛，导致你的什么发炎呐、啊，眼角膜发炎这种情况，就这个还是不好的，就是一年之内不要去那种游泳池游泳，但不影响你洗澡啊，就你洗澡的时候如果有那些干净的水，比如说不小心到眼睛周围，洗脸的时候啊，这种是没有影响的，但是因为游泳池毕竟这个环境水质。不能保证完全干净，还是不要去做这样的尝试，特别是万一你的伤口还没有搞好，那就是非常的不好了。
对，
大概是这样，
这双眼睛很贵，要好好保护。
这双眼睛现在已经有它的附加值，要自己非常注意。哎，我这个眼可不是一般的眼。好的。然后我的小知识课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课后解答疑问是吗？我目前没有什么疑问呢。对，我觉得我应该是不会 去做这个手术的。
啊，我这个好失败，好像没有吸引到你。
对， 但我不觉得这个是吸引或不吸引的问题了，这只是就是需要和不需要问题。因为 对一个是因为我现在视力还是就250嘛，
嗯，
对，就是还是可以勉勉强强用够用的，所以说就不用太去做。然后再加上嗯，我想想，对，再加上这个手术确实刚刚上上一系列的描述没有让我就是觉得很吸引我，反而是我觉得还是挺惊险刺激的。对，包括里面的一些步骤呀，然后包括在手术的过程中呀，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但是我可能不太想不太敢经历。对对对，嗯
嗯，反正我觉得，反正做完之后我也没有觉得后悔吧。我是觉得，
对，
但是做完之后有一个影响，就是，
嗯哼，
我记得我做完之后的一个星期回来上班的时候，刚好又是五一假期结束之后，然后我刚进办公室，因为走在外面的话，你需要戴一个星期的墨镜，会给你发一个墨镜。如果你在强光的环境下，或者是在外面，太阳光比较刺眼的时候，一定要戴墨镜出门，就是避免给你的眼睛造成很多刺激。就显得自己非常的装，也就因为那个时候阳光没有那么大，但是我每天戴个墨镜，显得我这个人非常之高傲。而且我回去的时候，特别是五一回到家的时候，五一回到家就是亲戚们各种轮流请客吃饭呀，我回家吃了好多，吃了至少5次在外面吃饭，就是每次、
一直戴着墨镜，
我都要先跟别人解释一下，我没有装，我只是眼睛做了手术，就是。就真的很想做一个牌子挂上，说我眼睛刚做完手术，或者说我眼睛有问题，请谅解。就是、
只用说我的偶像是王家卫就可以了，他永远戴着墨镜。
也可以，只要不怕被打，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永远戴着墨镜，就是要解释头很疼，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会觉得，怎么跟我讲话还戴个墨镜啊？这装什么装？
是是是，
就是可能不会那么说，但是观感不是很好，导致我一直要解释就。头很疼，然后就是上班的第一天的时候，我把光调的比较暗嘛，因为我要进去坐在那儿看电脑什么的，我就把那个灯调的比较暗。然后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老师刚进来就把灯说：“哎，怎么这么晚？把灯打开。”他打开之后，我就迅速从包里掏出的墨镜，默默戴上墨镜，他就惊呆了，他就想：“这么严重吗？”然后他说：“这么严重啊？”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刚做完手术，就是胃肠管。”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把灯关上，然后默默取下了墨镜。但是我之前他们可能有时候忘记，就变成了我一个人在电脑前戴着个墨镜还在工作，显得我这个人也相当之拽，所以那我有一个称号在那个在那之后就叫我拽姐。我真的是脑袋很痛，我并没有拽。
可以的，我觉得拽姐也挺好的。要 hold
住，我觉得这个称呼
你知道这个称呼
我还是有点喜欢。到后面就是说，
对、啊、
你敢质疑拽姐的你在问我吗？你是在质疑拽姐的决定吗？你在教我做事，就是那种。
可以。对，但是虽然上上分享这个手术没有吸引我要去做，但是我觉得上上分享这些已经特别提示我，就是我应该好好的爱护我的眼睛了。对，就特别像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们所有人感觉几乎无时无刻都是盯着屏幕的，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还是 iPad。 对，觉得大家都应该从现在行动起来，好好爱护自己的眼睛，就是平时少看看屏幕呀，然后即使看屏幕也注意时间，注意距离，然后有空做做眼保健操呀，看看远处，看看绿色之类的。对，因为我想分享的是我关于眼睛，我有一次还挺可怕的经历，就是沙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有沙眼吗？
没。什么叫沙眼？
沙眼就是感觉从小学的时候每次体检都会查的呀，都会查你有没有沙眼。
啊，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具体是什么。
哦，具体是什么？我现在查一下。对，你可能没有，就是
我就是有时候。 眼睑里面会长那种小的那种像脂肪粒一样的东西，会有点 有的时候就是磨得你的眼睛有点疼，但过段时间那种东西就消了。
对，那个不是沙眼。什么是沙眼？
噔噔噔噔，小知识，什么是沙眼？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感染所致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结膜角膜炎，曾是重要的致盲性眼病，因其在患者睑结膜表面形成粗糙不平的外观，形似沙粒，故名沙眼。对，对。然后，这个病它曾经在上世纪50年代在我国广泛流行，是当时致盲的首要病因。然后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卫生常识的普及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沙眼发病率大大降低，目前沙眼在我国已基本控制。对，然后我就是，其实我这个，我出现沙眼的反应特别严重的时候，是我去年还在美国，就还没有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是特别严重的一次是我在晚上开着高速的车，然后那个高速的两边会就是偶尔有路灯经过嘛，然后我就会一直比较精神集中的去看着那些灯，然后看着晚上那些光，然后我的眼睛就开始忍不住的流泪，然后一流泪我的眼睛就变得很酸很疼，就是像那种进了辣椒水似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会让我的眼睛继续不停不停的流泪，可能就跟你刚刚做完手术的那状态差不多，就是一直哭到看不太清楚。但关键是我当时一个人在高速上开着车，就那个速度可能都飙到美国多少码，就是50-60码那样。对，所以当时那个状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我当时就是硬撑着，就是因为我是两只眼睛一块酸一块流泪，我就先硬撑着睁一只左边的眼睛，然后我就慢慢的缓解我右边的眼睛，然后过一会儿我再睁右边的眼睛，然后慢慢缓解我左边的眼睛，然后慢慢开下高速，然后就停在路边，然后等它完全好了，然后我再继续开车。对，就是这个是我特别严重的一次，就是沙眼的那个症状爆发之后，就是影响到正常的生活，甚至还挺危险。对，然后后来我回来之后，就去有看眼科的医生，然后就说是沙眼，其实现在已经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病，然后也比较有办法去医治了嘛。然后就是其实是你要注意眼睛的卫生，然后平时可以涂一些那个眼膏，就是一种眼药膏，就不是眼药水，就不是液体的，是那种有点像凝胶似的那种，然后就涂它，然后平时不要就是常常用手揉眼睛。对，我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一旦觉得眼睛痒或者不舒服，我就爱用手揉眼睛，然后揉到停不下来，就这个就不好。对，不要用手揉眼睛，然后慢慢其实沙眼就慢慢就会好了。对，然后关键是它确实是有传染性的，所以说一旦你得了沙眼，然后你平时使用的一些毛巾啊什么的，万一别人也碰到了，或者别人也不小心用了你洗脸的毛巾洗了一下脸，那他也有可能会被传染上。对，所以说大家也要注意在这个方面。
是的，
对，
用眼卫生非常的重要。哦，你这个情况就是还有点危险嘞。
对，
真的还是蛮
的。比起你摔了两脚，对，大家对
头砸在门上，我算什么？
没有，都没有，都挺危险的。所以就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也不只是眼睛了，
好好
我觉得所有就是所有的器官，大家整个身体健康，大家也都要好好的注意。对，特别是现在疫情，最近在广州又严重了一些啊，是吧？广州都开始全程大筛查了。你打疫苗了吗？
嗯，打了。
哦，你两针都已经打了、
嗯、
哇，那算是很快的。对对
对啊，
我是今天去我们社区预约了，然后预约了之后等他通知应该就可以打了。
好像现在就是要排蛮长的队。是有段子嘛，说之前大巴车开到你家门口让你打，你不打， 现在排几十米的长队，自己搬着小板凳去打。
对，我觉得就是人性就是这样，就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去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想观望等待一下，看看就是安不安全，会不会出状况，然后等到已经有那么一大堆的人大家都试过，哦，没事了，没啥了，然后再就一窝蜂的放心然后去打，结果现在就有一点点供不应求。对，
嗯，然后就会越来越，
但我其实想
打，
对，但我其实就是现在打不是因为就是一开始害怕什么的，现在打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对，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所以也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你自己心里觉得 OK， 然后也信任疫苗，也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全球抗疫的事业做微小的一份贡献的话，就可以去打疫苗了。对，嗯，
好，
对，
非常欢迎我们的波波小电台健康大使外交发言人640的刚才的健康大使640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一个呼吁。
我还以为健康大使应该是你呢，你都讲了一整期那个关于
眼睛。我是爱眼大使，我们两个
对爱眼，好好好，可以可以。
我是爱眼的，
我是健康大使，你是爱眼大使，可以。
对，我是这个跟这个专项的，然后你这个是整体的。
可以。
嗯，
那公公田是什么？
公公田。
公公田是熬夜大使，加班
大使，工作大使，加班大使。
对，哎，不能这样，大家就工作没有那么重要，自己的身体才最重要，一定要爱自己，不要加班，不要变成那个什么血汗工厂的那个被他们利用的扭那什么螺丝钉，好吗？大家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知道我在说啥，
我也不知道在说啥，感觉你突然像喝多了一样，莫名其妙。
没有啊，因为我自己的实感就是，也不是实感，就是因为很神奇，我高中的一个班群微信群很多天没有人说话，然后前几天突然有人开始说话，然后就是像我们班特别厉害的进了一些大厂的，特别是学计算机就是编程方面的同学，然后就在群里面吐槽，就说自己快猝死，就说自己那个现在赚的钱就是觉得都是未来花去看病的钱，然后就说现在自己想要去健身，但因为加班没有时间去健身，然后真的去健身了，觉得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个健身的这个强度了，然后对，明明都还是同龄人，就觉得大家在被工作的压迫之后都变得就是老了，对，就是身体大不如前，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好好享受生活，享受工作，对。
嗯，作为本爱眼大使呢，就是今天已经把我能讲的跟近视眼手术相关的我所知道的已经分享给大家了，也希望大家就是爱护眼睛，然后要保证自己的眼睛是亮晶晶。然后，平时不要爱护眼睛，亮晶晶，变得布灵布灵。
哇！
什么什么？三丫 ，skr！ 哎，就是还是平时注意一下，不管再忙的话，注意个人的一些身体情况吧。640说的，要身体是自己的，还是要注意，不要疏忽大意，不然你会怀疑。三丫 skr。好，接不下去了。
没事没事，对，最后我想说一句话，
好，请讲。
为了保护眼睛，大家多听小电台，不要刷手机哦，多听就行了，我们只需要听。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避免的眼睛看太多屏幕，多听电台，保护眼睛。 好，
对，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希望我们再相聚，
嗯，
拜拜，
拜拜。
Gone a little while, I guess we'll see.